北韩陷入内部危机，中俄点火，拜登警告伊朗，这个意味着与美国开战。美向以色列部署萨德意味着什么？被 F-16 瞄准，中共军事演习爆弱点。中共副市长称五个行李箱运现金。花莲一日两地震，日民调显示过半数认为台湾亚洲最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朝鲜半岛局势箭在弦上，俄罗斯14号发声。北韩官方媒体中通社15号报道，金正恩14号召开最高国安会议，提出一项名为立即军事行动的计划。报道说，北韩总参谋长对金正恩做报告，并提出军事行动计划及军备武器等详细报告。金正恩下令启动国家防卫力量，行使自卫权，并阐明北韩政府强硬的政治军事立场。南韩军方预计北韩最快会在15号炸毁韩朝之间的两条道路。南韩军方已经下令先斩后奏，如果挑衅就会强力回应。南韩方面透露，金正恩突然将局势升温，可能是因为内部政权不稳，因此希望夸大外部危机转移矛盾。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局势亦有外部因素，俄罗斯已经从14号开始插手。俄外交部发公告批评南韩挑衅激化半岛局势，并说在俄方看来，南韩无人机是对北韩内政的干涉。俄罗斯外交部仲表示，南韩应该认真对待北韩的警告。同样在14号，普京批准了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普京已经将有关法案交给俄罗斯立法机构国家杜马。条约规定，俄朝会在一方受到攻击时提供军事援助。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分析说，北韩军力不能够抗衡南韩，金正恩最近这些动作背后应该是中俄在撑腰。否则以金正恩来讲，他是绝对没办法单凭一举之力去对抗南韩，因为南韩后面还有美国和日本，所以这个明显看来，普京现在打的如意算盘就是到处点火，然后令俄乌战争承受来自于北约和美国的压力能够骤减。俄罗斯到明年他的外汇存底即将用尽，供应是会出问题的。对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的是，沙地最近打算计划增加石油供应来抢占市场份额。海外媒体说，沙地此举意味着疫情后的高油价时代可能终结。沙地一位部长已经警告，国际油价可能跌到每桶50美元。沙地这样做，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是俄罗斯。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卢克·库珀在 IPS 期刊发文说，俄罗斯经济依赖石油，而且俄罗斯石油开采的成本比沙地高，这个令俄罗斯难以应付石油价格战。库珀认为，油价危机推动普京急于在短期内结束俄乌战争。余中基将军说，普京因此将希望寄托在北韩，俄罗斯现在是希望美国施压泽连斯基愿意妥协，接受俄罗斯各地赔款的做法。如果不能够符合俄罗斯的期待，他就到处点火。他说，中东战争，俄罗斯亦希望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能够升级，希望伊朗能够在中东制造一些压力。我们亦看到中国这几日，虽然2024B 演习一日就结束了，但是它其实是升高台海方面军事压力的企图，亦是很明显的，是因为美军亦派出了相关的军事，还有总航空母舰到巴士海峡，令中共觉得无法进一步升高冲突。 而家只剩低朝鲜半岛问题可以点燃呢一把火。美国总统大选临近，福士新闻10月14日报道，拜登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警告伊朗，针对川普安全的任何图谋都会被视为开战。拜登对伊朗的警告相当严厉。上个礼拜，福士新闻曾经追问伊朗，如果行刺川普，是否会被视为战争？当时白宫众拒绝回答，但承诺令川普团队随时了解针对伊朗威胁的评估。就在上个礼拜六，川普团队得知针对川普的具体威胁计划，因此要求特勤局提供配备防导弹系统的军用飞机及军车，这些要求是非同寻常的。极为罕见，美国向以色列部署萨德意味着什么？美国国防部13日证实，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派操作萨德系统的美军进驻以色列，这个意味着美军由地面进入以色列，因此引起广泛关注。大家都在探索向以色列部署萨德究竟意味着什么。 BBC 15日报道说，虽然一直有少量美军驻扎以色列，但这一次同萨德一起部署约100名美军意义重大，因为它标志着美国进一步卷入中东不断扩大的区域战争。考虑到以色列本身出色的军事和防空能力，美国除了演习之外，向以色列部署军事力量的情况极为罕见。萨德唯一一次被部署在以色列是2019年的军事演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这一次部署萨德是否因为在以色列防空系统中发现了漏洞，定是说明华盛顿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会比预料的更强。共军14日发动今年第二次围台军事演习，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只是持续13个钟头，台湾军方全程监控。国防部之后公布监控影片，其中可见台湾国军战斗机瞄准中共战机，但共军飞行员完全无发现。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中共东部战区这场军事演习包围台湾全岛，演练对台湾的封控、对海面陆地的攻击以及夺取全面控制权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黄信贤对 BBC 分析说，这次军事演习比起5月的演习更接近台湾本岛，基本上已经越过台海中线，显示共军对基隆、高雄、花莲几个重要的港口都有能力封锁控制。中共航空母舰辽宁舰亦参加军事演习，台湾出动巡防舰、瑞渊无人机和 F-16 战斗机监控。14日傍晚，中方宣布演习结束后，台湾国防部公开监控影片，画面中台空军 F-16 战斗机用追击手夹枪瞄准共军歼-15，但共军飞行员完全没有察觉。有军事专家解读，台湾军方传达的信号是，我已经看到你，随时都能够攻击打落你。对中共这一次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罕见表达严重关注。中共官方媒体14日集中报道潜逃副市长李全亮的贪腐细节。李全亮只做到黑龙江省地级市鸡西市的副市长，但被查封资金超过14亿人民币，房产多达1021处，未扣押汽车竟然有38辆。最近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院宣布对李全亮的判决及涉案细节，其中透露李全亮在2014年7月向香港转移500万人民币，用5个 行李箱共装了415万现金，分别找五个人带到深圳，剩下85万现金由一名下属亲自携带，最后在深圳汇总500万转存到李全良的香港银行户口。由官方公告看，李全良涉案31亿，被冻结14亿资产、1021处房产、土地贪图27宗，仲有18家公司股权涉及电力、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养殖、房地产开发等领域。据鸡西市统计局数据，2023年尾，鸡西全市户籍总人口169600人，如将李全良涉案的31亿元平均分给每一个户籍人口，每人可以分到2000元。网民惊叹，只是一个八线城市的副市长，31亿，到底是贪官太厉害，定是某些部门眼盲？30几亿人走了，部分资产转移了，在当地财政国有资产部门这么多年，纪检监察部门竟然毫无察觉。2017年3月，54岁的李全良辞去公职。2018年11月，李全良逃匿境外。2020年9月，中共纪检宣布调查李全良。台湾花莲最近地震频繁，10月14日晚7点20分，先有一宗4.4级极浅层地震，震中深度29.8公里，位于花莲近海。之后到夜晚9点17分左右，又发生5.0级地震。综合台湾媒体报道，由北台湾到中部，半个台湾都有明显震感，其中宜兰县感受最强烈。日本资深媒体人池坂明夫创立的印太智库12日公布日本民调，超过70%的人将台湾看作独立国家，55%的人认为台湾是亚洲最亲近国家，超过南韩、中国。这一项调查针对日本东京都、大阪府等8大主要城市的3000多名18岁以上民众，结果显示只有8.2%的人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在台海局势部分，50%认为未来10年内不会发生战争，23.6%认为可能爆发冲突，26.4%的日本人就持中立立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有52.1%认为美国不会直接参战，但会提供支持，39.1%认为美国会出兵，只有8.9%认为美国不会帮助台湾。有46.6%主张日本应该向台湾提供后方军事支持，41.4%支持经济制裁中国，只有12%认为日本应该完全不干预。在被问到哪个最能够代表台湾时，有53.8%的人选择邓丽君，16.7%选择前总统李登辉，7%选前总统蔡英文，4%选总统赖清德。此版明夫表示，因为这次调查是用电话打到座机进行的，所以受调查的人年龄偏大，如果用手机调查，可能蔡英文和赖清德的知名度会更高一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